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清净呢，自然它就能够创造清净的世界。那么外面的那一种纷扰，或者是我们过去的业报，过去所造的身口意不如法的业报，那么他现在业报现前了，所以我们会受到这样的困扰。那我们还是应该要摄心忏悔过去的业障啊、这就是回光返照。问心无愧的话，我们就要坦然接受啊、坦然接受。那我们还是收摄身心，让我们的心清净，那么自然这一些业报过去了，将来的世界呢就越来越光明，就能够。所以这个经所说的都是告诉我们，一切唯心造，应该从心来下手。我们了解这一种道理之后，就能够安心，就能够安心，所以心自然就安定了。所以经是能够全定学，全定学。那这个律呢，就是全戒学。律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啊，就是止持、坐持。所以这个律呢，就是全戒学，就是禁止啊，禁止作恶，也禁止不作善，不作善也不可以哦，也要禁止啊。这就是有止持跟坐持的不同，这就是律权戒学。那么论呢？论就是来教导我们分辨种种的是非善恶，把种种的理论把它分析啊。论呢，也就是对于经来解释经，把这个经的道理分析来说明，让我们呢能够开智慧。所以论是全慧学，他把这个道理呢再分析的很仔细，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开智慧。所以论呢，它是全慧学。那这就是三藏，有这经律论三种。那如果这个法师呢，他是在经这一方面下功夫有研究，那么就称为法师。如果在律这一方面下功夫弘扬律法，就称为律师。如果在论藏这一方面呢，他下功夫弘扬论法，那么他就称为论师。那如果经律论三藏都通达，都弘扬的话，那这样我们就称为三藏法师。所以我们的鸠摩罗什法师，他就是经律论三藏都通达，那么也都弘扬啊经律论，所以称为三藏法师。那么这个法师呢，我们可以说是他自己在学习的时候，他是以经律论为他的老师，哈，就是以法为师。就本身来说，他是以法为师。那么在教化众生呢，他就是以这个经律论这个佛法来教导一切的众生，是一切众生的老师，啊，就称为法师啊。所以法师也分自己啊，自利这一方面跟利益众生这一方面来说啊，自利就是以法自己来学习，以法为师；利他呢，就是以法来教化众生，为众生的老师。这就是三藏法师。那么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翻译作同寿啊。那同寿就是说，祖师有这样的解释，就是同应该就是小孩子了，小孩子，那寿应该是老了，怎么同跟寿就摆在一起呢？祖师的解释就是说， 童是指他的年龄来说，他的年龄很轻啊，叫童。寿呢，就是他的智慧很高，他的智慧很高啊，这就叫寿。所以童寿呢，就是虽然他年纪很小的时候，他的智慧呢就如同饱学的长者一样，所以称为寿啊，叫童寿。那我们也简单的来介绍鸠摩罗什法师。那这一边的资料是依照《大藏经》的史传部里面的高僧传当中所摘录出来。那在高僧传当中说鸠摩罗什呢，那我们这一边就称为童寿。他是天竺人，也就是印度人，因为他的父亲是印度那一边的人。那么他的父亲到秋之国来，那么跟秋之国王的妹妹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就有这个鸠摩罗什啊，所以他依据父亲的籍是印度人。那么他的母亲怀着鸠摩罗什的时候，他的母亲本来就很聪明，很有智慧。可是他有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的智慧呢又特别的锐利，甚至无师自通，自己就能够通印度语，就通天竺语。自己忽然自通天竺语。那么这个就有一个罗汉呢，叫做达摩瞿沙，就跟他说啊，你这一定是怀着那个聪明的小孩子，你一定是肚子里面那个小孩子很聪明，所以你的智慧呢就会突然的进步很多这样。那么这个罗汉就举出舍利佛在母胎的时候，他的母亲也是这个样子，他就举这个例子说所以你怀的这个孩子呢一定是一个智慧的孩子，叫做智子。那他的妈妈把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之后，他那个无师自通的印度话又忘掉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这就是比较奇妙的地方啊。那鸠摩后来他的妈妈出家了，鸠摩罗什那个时候是七岁，他妈妈出家，那么鸠摩罗什这个小孩子呢，七岁小孩子也跟着到庙里去，也跟着出家。他出家的时候呢，就是从老师那一边日诵千偈，他有这样的聪明，日诵千偈啊，一天能够诵一千偈。那他最初学习呢，到他九岁的时候，他妈妈就觉得他在这个国家呢，大家都对他太好，供养太多，所以他妈妈觉得这样对这个小孩子不好。供养太多，大家都对他，因为他是秋之王妹妹的孩子嘛，所以他的身份就很高，大家都对他很恭敬。那名闻利养，对一个修行者来说，当我们自己还不能够把握自己的心地的时候，名闻利养太多都是一件障碍。所以他妈妈在他九岁的时候就把他带离开秋之国到寂宾国去。那么就到寂宾国的时候，就遇到盘头达多，盘头达多也就是寂宾王的堂弟。那么鸠摩罗什到寂宾国呢，就跟着这个盘头达多尊者呢来学习小圣华啊。所以鸠摩罗什法师学小圣华是跟着盘头达多这位师父来学的。那盘头达多在教导这个孩子的时候，常常称赞这个小孩子非常的聪明，非常聪明啊。那这个赞叹呢，就传到寂宾王国王的耳朵里面。那么这个王就要试试这个小孩子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聪明呢？他就把一些外道、一些饱学的外道，把他们请来，跟这个小孩子 准备辩论啊。那这外道一来，大家一看，十岁不到的小毛头，哎，这个小孩子要跟我辩论，所以他们就有一点用那种瞧不起的心情，那随便的跟他辩一辩。结果就在他们这个不小心当中，鸠摩罗什就乘着他的他的破绽，就一下子就把他们打败了。哇，这个王呢，就真的是赞叹，然后他的名声呢就越来越大这样。那名声越来越大，他妈妈呢，在他12岁的时候就把他要带回到秋之国去，准备要再带回秋之国。那一路上大家都要请这个小孩子当在国家里面当重要的职位啊，来讲经说法，弘法利生，可是都没有接受。那么一直在要回秋之国的途中，快到秋之国呢，就到了那个沙勒国。那么到沙勒国，沙勒国有一个活钵，活的钵，哦，吃饭的那个钵。那么有活的钵呢，这个鸠摩罗什这个小孩子呢，就要去顶礼这个钵呢，他就把这个钵拿到头上来，啊，叫顶戴活钵。他拿到头上顶着的时候，哎，心里面突然这么想，起了一个念头说，这个钵的形状这么大，怎么感觉这么轻呢？哦，他这个小孩子能够把它举起来，他说怎么这么轻呢？他才这么一个念头起来，那个钵呢就变得很重，他就没有办法举，他就叫了一声，哇，就那个钵赶快又丢到地上，就放到地上去呀。他妈妈在旁边说，哎，你这小孩子叫什么叫？然后他这个小孩子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儿心有分别，故钵有轻重耳。就是说，我的心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单纯的那个心要顶礼活钵嘛，活的钵只是一种恭敬心顶礼，所以就把它放到头上。当我的心有分别的时候，那个钵呢就显出轻重出来。所以心有分别，就种种法就现出来。那么这个也可以引用那个《护法藏因缘传》里面那个求那跋陀罗，他说一句，他说活最后为什么能够通达一切法呢？他说活以无心故通达一切法。这是求那跋陀罗在《护法藏因缘传》的，就是活以无心故能通达一切法。那么这个小孩子他只是单纯的顶礼这个钵的时候，哎，他就能够把它举起来。当他心有分别的时候，那就有轻重的分别，也就有所障碍了。啊，那最后那个他慢慢的在沙勒国呢，也就沙勒国王请他开始说法。他第一次说法就说这个转法轮经，转法轮经，这个小孩子呢就能够在他十二三岁就讲经说法。他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呢，他在小的时候对于那一些外道的典籍啊，像四灰陀、阴阳、星算种种的学问，他都很有兴趣，就通通学这样。那么他的这个不拘小节了，不拘小节，那有一些修行者就对他就有一点不能葛同。可是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呢，他自得于心，哦，我们的这个传上面说他自得于心，未尝介意啊，他就是他等于是自己心里有主，对于人家对他的批评他不介意这样。可能他自己心中有所有数，所以他未尝介意。 那么后来他怎么样学大圣法呢？他是跟着那个须利耶稣摩，须利耶稣摩法师来学这个大圣法。那这个须利耶稣摩法师呢，他就对这个小孩子来说这个阿耨达经。那么说阿耨达经，阿耨达经里面所说的都是谈因五因十二入十八界都是空，空一切皆空无的道理啊，也就是生空法空这一些道理。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当他听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经有什么意思，把一切法都破坏掉，把一切法都破坏掉。然后这个须利耶稣摩尊者呢，就对他开导解释，然后慢慢的鸠摩罗什这个小孩子呢，他就慢慢体悟了这个方等大圣经的道理。那么慢慢了解了，他就在研究之后，他就豁然开朗，他自己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无习学小圣，如人不识经，以偷食为妙。”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以前学这个小圣华，觉得自己很不错。那么这种情况就好像一个人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金子，而把那一种偷食认为是金。偷食就是那个铜跟锌的合金，铜跟锌的合金它的外表呢看起来很像金子一样。哦，他说我以前学小圣法就是把这个偷食当作金呢，认为这个偷食就最微妙的东西，今天学了这个大圣法才真正的认识了这个什么是真正的金子啊，这样。那么从此以后呢，他就开始研究这个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啊，那他的名声呢就传在西域当中，就流传很广。那么他到20岁的时候就受戒，就是跟着毗摩罗叉受戒啊，跟着毗摩罗叉啊，当然是学十诵律，学十诵律，受戒就学十诵律。那他的妈妈在他受完戒之后呢，就要到印度去。那么到印度去呢，他就想说要不要带这个小孩子去。那么他就对鸠摩罗什啊，法师说这个大圣法要传到正旦去呢，要传到中国去，那么要靠你的功劳，要靠你把这个大圣法带到正旦去。可是你到正旦去传这个大圣法，对你本身不利，你到那一边对你本身不利，这样不知如何是好。他妈妈当然是念着他这个小孩子啊，就希望他好。可是站在法的立场，这个大法要传到中国，要靠他的力量，所以他就左右为难。所以他就跟这个小孩子把这个事情这么讲。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听了之后，他就跟他妈妈说这个大士之道啊，就是菩萨道，菩萨道是利彼忘躯，就只要利益众生，那自己的这个身的好坏利弊这都应该放下，所以应该要利彼忘躯，忘掉自己的身躯。所以只要能让这个大法能够弘传到正旦去，就是我自己受如祸之苦也没有悔恨，就是到地狱受到那个火锅的痛苦，我也没有悔恨啊。他妈妈看到他这样的志向呢，啊，就把他留在秋之国，他自己就到印度去了。那么在记载上说，他妈妈到了印度呢，就登三果，就证了三果。 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在这个鸠兹国的时候呢，他就弘扬这个佛法，那么弘扬佛法都是弘扬大乘法，他现在是弘扬大乘法。那么他最初跟着学习的那个盘头达多，也就是小乘法的老师，听他的学生在西域这一带弘扬大乘法，他就要来看看他的学生啊，看看这个鸠摩罗什法师。那么他到了这个鸠兹国呢，鸠兹国王就问他说：“尊者，哎，很难得到我们这里来。”那么这个国王就对他讲说：“对，我两个原因到这里来，一个就是听说我的弟子在这里大弘佛法，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大王你在这个国家当中非常护持佛法，所以佛道很兴盛，所以我来这边来看看我的学生。”那这个鸠摩罗什本来是想要去把这个大乘法去为他的老师解说，没有想到他的老师自己就来了。那么自己来了，罗什法师呢，他就非常欢喜，非常欢喜，就把这个得女问经来跟他的老师研究啊，跟他的一起研究。为什么就得女问经来一同研究呢？这个得女问经呢，就是他最初跟这个盘头达多学习小乘法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这一部得女问经，因为里面都是说的缘起性空的道理，都是大乘法的道理，当时就是不相信这一部得女问经。所以罗什法师现在就是拿这一部经来跟他的老师来谈这个大乘法。那么他的老师当然也不是随便的人物哦，他也是学饱学之士，他就跟他的学生打就辩论起先不相信呢，那辩论一个多月，他的老师才信服啊，信服他的学生所说的这个大乘法的道理真的是比较殊胜，所以他这个老师赞叹地说和尚是我大圣师，我是和尚小圣师啊，这就是他的这位盘头达多尊者，他说和尚就是指的鸠摩罗什法师，说你是我的大圣的老师哦，我以前教你小圣法的，所以我是你小圣的老师啊，这就是和尚是我大圣师，我是和尚小圣师，这就是盘头达多尊者跟他的学生辩论一个多月之后就接受了大圣法。那鸠摩罗什那在鸠兹国弘法，在东土的湖间这个秦朝呢，湖秦，那么就有下面的大臣这个太史呢，就奏湖间国王说，臣呢、啊、看到有这个西域啊，有那个明星啊、哦、在西域，那么照道理说就有大智慧的人要进到我们中国来帮助我们的国家啊，这就是会看天文的这个官啊，这个大臣这样对苻坚国王说应该会有大智慧的人、大德行的人来帮助入苻中国，来帮助我们。那么苻坚国王他就听说西域有个鸠摩罗什法师哦，而且在中土呢又有一个四道庵。就襄阳有一位四道庵法师，所以苻坚国王他就说，莫非就是鸠摩罗西域的鸠摩罗什法师还有这个道庵法师要来帮助我，莫非就是这样。 那么再过了四年，再过了四年呢，西域那一边就有人来邀请苻坚派兵去帮助他们，这样，因为他们西域当中可能国与国之间也有这个纠纷，那么苻坚就在17年的时候啊，就派兵了，派吕光大将带着兵到西域去。那么要出兵之前呢，苻坚就对着吕光说这个帝王治世呢，应该要应天而治，那天都有好生之德了，所以说你带着兵到西域去，并不是叫你一定要把那些老百姓杀死，并不是这样，你去呢只要把他降服就好了。那么当你到丘之国到西域去降服了他们之后，你就赶快的把那位鸠摩罗什法师赶快替我把他给送到东土来，送到我们的国家来，这样啊，他的意思也说，我派你去，并不是叫你去杀人，你只要把他降服就好了，就把那个鸠摩罗什法师把他给送回来。那这个吕光心里面，当然他就想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物，国王对他这么样的尊重，这么样的器重啊？那么他就带着兵要征伐啊丘之国到西域去了。那么在丘之国这一边呢，在这一边鸠摩罗什法师就对这个国王白纯，那么当然就他妈妈的哥哥，应该就是舅舅了哈，他就对他说，这个国呢国运已经衰微了，那么不久呢就会有强敌来到我们的国家来进犯，你不要跟他对抗这样。那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还是小孩子，就对这个丘之国王这么讲，也就是他的舅舅就这么讲。可是这个国王他不相信，这个我们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没有分一个高下，谁也不如谁了。我就是比较差，他也不会承认自己差。结果那个李光带着兵来，那这个丘之王白纯就跟他对抗，结果一对抗就打败仗了。他的头也就没有了，白纯王被杀，吕光就立这个白纯王的弟弟为王。那吕光就记得这个苻坚国王的话哦，就是并不是叫你来杀人哦，只要把他降服就好了，要赶快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带回中原去啊。那个吕光一看是个小孩子，才20几岁。哇，就有点瞧不起他，瞧不起他，在我们的律上哦，他在我们这个传上面就说，他就捉弄他，就用酒来灌他，然后把他跟丘之王的女儿关在一起。那这里说就亏结，那么不但这样戏弄他，还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让他骑恶马还有骑牛，想要欺负他这样。那么罗什法师他都忍耐，脸上都没有不高兴的颜色。那么这个吕光这位蛮将啊，我们说他这一种做法就是很蛮啊，就不讲理。那么他自己就多少也觉得不好意思，他这样来捉弄欺负人家，人家都静静的都忍受啊，也没有跟他对抗，没有怎么样，那么他才觉得不好意思，才停止这样。那么才停止，他就准备要班师回去了。班师回去到半路上，他那个兵呢就住在那个地方，鸠摩罗什法师就跟他说，不可以住在这个地方，你住在这个地方呢会不利这样。那么这个吕光他不相信，他说我带兵这么久了，什么地方可以住 住营什么地方不可以住，难道我不知道吗？那就不相信，不相信。到半夜的时候倾盆大雨，倾盆大雨就导致这个洪水爆发，山洪爆发，结果把这个兵士呢就很多都流走了，甚至于死掉有数千人。那么这个李光才暗暗的觉得，哎，这个法师真的是不一样，这样他才暗暗的觉得这个法师不同凡人啊、哦，不同凡人。那么李光走到半路的时候，这个苻坚呢就被姚苍杀死了，所以这个李光就不回去了，他就在半路上也自己称王，自己也称王。那么称王，他把鸠摩罗什法师也留下来哦。他想说，这么聪明的人送到别的国家，那他会为他，设种种计谋，那不行，他就把他留下来。那么留下来，可是这个吕光的父子呢，对这个佛法也不尊重，所以鸠摩罗什法师呢被留下来，他也就默默的，也没有弘法。那不能有所作为，因为李光父子都并不尊重佛法。那么后来姚苍死掉了之后，把国位传给他的儿子叫做姚兴。那么到姚兴的时候呢，才派着吕龙大将军再来征讨这个吕，那个时候李光也已经死了，也传给他的后代。那么姚兴呢就派着大将征服了这个吕光的后代啊，吕光所建立的这个国家，把他打败了，然后把鸠摩罗什法师才真正的迎进长安。所以鸠摩罗什法师是在姚兴的时代才进入长安。那么进到长安呢，姚兴就对他以国师之礼啊，代以国师之礼来礼拜，啊，那么谈的也很投机啊，对法师很尊重，常常就是一谈就一整天啊，就是依依不舍那一种情况。那就请罗什法师在西明阁逍遥园来翻译这个经典，翻译经典。那翻译经典呢？常常都是罗什法师拿着范本，好，那么嘴里面呢就说出汉文，因为罗什法师他说梵文汉文都是通的啊。那么姚兴国王呢，有时候他也来，他就拿那个旧的本，有时候旧本翻译的不好，重新翻译，那么姚兴就拿着旧本，那跟着罗什法师所翻译出来的再对照一下啊，那么感觉罗什法师所翻译的文意都很圆通，那么文词都很流利啊，就觉得非常好。那么不但国王请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乃至于下面的王公大臣也常常请鸠摩罗什法师在长安的大寺庙讲翻译出来的新的经典，在长安大寺讲说新经。那么在底下就有很多的道生法师的生造法师，很多有名的大法师也都来参加翻译，都在跟罗什法师一起来翻译。那么甚至于那个庐山慧远大师，他对于这个经典哦，其实他也是很注重。那他虽然是在庐山提倡念佛，对经典注重，他在研究经典的时候，他就有一些义理呢，他就觉得这个很难懂，或者是这个义理到底是不是这样，很难决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个慧远大师就把这个问题，把他的疑问就写出来，去请教鸠摩罗什法师。这就表示鸠摩罗什法师他的这个经律论啊的造诣非常高啊。那 鸠摩罗什法师呢就一直翻译经典，翻译经典到他大概比较后来的时候，姚兴国王呢他突然生了一个念头，生了一个念头就想说，像法师这么聪明的人如果死掉没有个人继承，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姚兴国王他就起了一个世俗的念头，就想让这个法师留个后代，这就是世俗的想法。就然后他就叫法师他就把他的想法跟这个法师说，法师当然说不可以啊，可是这个姚兴国王他就是坚持说应该要这个样子，不然太可惜了，像法师这么聪明没有留个后代太可惜。那法师怎么说他都不能接受啊，最后没有办法，那姚兴国王就送给法师，就一定要他接受十位的宾女，也就是宫女。那么鸠摩罗什法师没有办法，就事实已经这个样子了，他就不再住到寺庙里面，他就搬出去住了，搬到外面去住了。因为这个在大众当中总是清净和和大众，他现在姚兴国王一定要他这么做，所以他就搬出去住。那么搬出去住他还是讲经说法哦，他还是讲经说法。那么在讲经说法不是很尴尬吗？所以鸠摩罗什法师他在这一种情况之下，就是接受了姚兴国王的这个十位宫女之后，他每次在说法之前他都一定要跟大众这么说我在这里说法呢，那这个法就如同莲花一样，那我这个身子呢就如同臭泥，那我在这里说法就是莲花出于臭泥，你们不要取臭泥，你们只要取莲花就好。所以说譬喻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啊，这就是罗什法师在不得已情况之下呢，就在讲经说法之前他都会这样提醒，你们只要依着法，你们只要依着佛法来做，那么不要像我这个臭泥这样来学。可是还是有许多的法师，有少数的法师啦，有少数的法师也跟着罗什法师这么样来学。那么罗什法师呢，他为了要教化这一些比较不孝的这一些人，那么在佛祖历代通载，也就是史传部有佛祖历代通载，里面有这么记载，说罗什法师有一回就在大众当中就拿了一个钵，这个钵呢里面就晃了很多针，那这个针依据海公的讲义，他是说是绣花针，那么这个钵晃很多针在里面，他就拿这个针就像吃饭一样那样吃这个针，然后他就对着大众开示说你们若相效能实持者，乃可续世耳。说你们如果能够像我这样吃真的话，你们就可以娶妻，就可以续世续家世这样。那么那一些人看了当时都呆了，拿着真能够吃，这不是寻常人啊。所以大家都惭愧，那一些就是比较不孝之财，那么就惭愧就停止。那么这个依据白胜长老的讲记里面说这个十功呢，罗什法师已经达到空无所有的境界，他已经达到空无所有的境界，所以他空无所有，那么就是游戏人间哦， 他已经升空法空，空无所有的境界，那这就是只是应化随缘而已，所以就达到空无所有的境界。那么依照海公的讲义说，为什么罗什法师要这样做呢？海公说是在环境所逼迫之下，环境所逼迫之下。那么罗什法师还是为了要上弘佛道，下化众生，为了这一个这个大前提，所以他就随尘不染，见机而作。他只是为了要上弘佛道，下化众生，所以姚兴那么样的要他这么做，他只是随尘不染，随着这个尘世，可是他的心无所染，随尘不染，见机而作，见当时的时机，只是这样的善巧方便，见机而作。那海公说，其实罗什法师这一种境界并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测量得到的，就像罗什法师就拿着那个钵把针能够吃下去，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得到的啊。那么罗什法师最后感觉身体四大不调，他就因为他以前学的那种种外道法，乃至于经论阴阳之术，他学很多法，他就口出三欢神咒，口出三欢神咒，叫那一些外国弟子来诵持，想要挽回改变这一种四大不调，因为四大不调就是有点要入灭的那一种现象，他就口出三欢神咒。可是在我们的佛法，我们知道这个定业就是佛也不可转，佛也不可转定业，所以就是外道种种法其实都不可以，也不可以转，所以佛法所说的那种真理还是真正的超过外道，佛法所说的真理才是真正经得起考验，所以这一种定业呢还是不可转。那罗什法师呢就对着大众告别，因为他自己也觉得没有办法挽回，他就对大众说就是因缘如此，虽然我这个十诵律还没有这个三完毕，但是所已经传出的经典呢就有300余卷，那么我现在在大众的面前发诚实的誓言，我发誓在大众之前发我诚实的誓言，如果我所传的这一些精华呢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当我的身子涂笔火化的时候，我的舌头不烂，我的舌头不焦烂。他就是在大众之前这样发誓，说涂笔的时候全身都化了，可是我的舌头不焦烂，假如我所传的这个经典没有错的话，我的舌头让它不焦烂。那么结果最后在长安的逍遥园依着外国法来涂笔呢，这里我们的史传上说心灭形碎，那个火已经灭了，这个形体都已经碎掉了，都已经变成灰了，唯有他那个舌头不烂，就是那个舌头不烂。那么依照那个佛祖历代通载所记载的，他那个舌头像什么样子呢？像那个红莲花的颜色，他那个舌头像红莲花的颜色，不坏，那个舌头就烧不坏。这就可以证明罗什法师所翻译的经典是没有错谬。那这也表示罗什法师当时到最后呢，虽然随着姚兴国王的那一种情况，可是他在法上还是一丝不隔，他所说的法还是如实之法，是正确之法，无错谬之法。我们就简单的介绍罗什法师到这边，告一段落，把这个翻译的人也介绍过了。向下文长，互以来之，回向。